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查考旧约的约伯记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约伯记第四章。我们上一回把约伯记第三章查考完毕了。约伯记第四章跟第五章是约伯的朋友以利法第一次的发言，他在约伯咒诅自己的生命之后就开口说出了他的感受和看法。约伯有三个朋友，就是以利法、比勒达和索法。以利法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是力量，比勒达的意思呢是满足之子，然而他的说话是最残忍最尖酸的。还有索法，他只发了两次言，他的名字的意思是麻雀，他的说话也是令约伯十分难受的。约伯的三个朋友的原意是要帮助约伯，但是他们的说话反而使到约伯打击更深，也因而刺激约伯，使他不得不回答。起先约伯是发出怨言，他是因为内心极度的痛苦而发出如此悲观的论调的。撒旦一下子夺去了他所有的东西，令他无以为靠，无以为生，也无可选择。而神对他来说是在极遥远的隐蔽之处，既看不见也听不到。约伯在讲完之后，最先是以利法发言，他所说的重点就是这一章的第八节，那里说，按我所见，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以利法所讲的内容，让我们来读经文，约伯记第四章第一二两节。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，人若想与你说话，你就厌烦吗？但谁能忍住不说呢？以利法一开口就用不大礼貌的话来向约伯讲说，他的意思就是，你介意我有些话跟你讲吗？然后他又说，不管你想法怎么样，我是忍不住要说了。于是以利法就说了。我们接下去看约伯记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五节。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有坚固软弱的手，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， 你又是软弱的席稳固，但现在祸患临到你，你就昏迷，挨近你，你便惊惶。以利法对约伯说，过去你在顺境的时候，健康的时候，你是很多人的依靠，你给予他们很多的忠告，你告诉他们怎样行，又帮助那些在困境中的人。可是现在你自己在困境中竟然一蹶不振，你就好像一只纸老虎那样，不实在，不可靠。你给别人忠告，但是自己却无法去跟从。这也是很多人今天的问题。我们的话可以说得很漂亮，可以告诉人怎么怎么做，可是我们自己却无法做得到。我们会分析别人的问题，给予别人辅导，可是我们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却往往毫无头绪，显得一筹莫展。以利法指出约伯就是有这样的问题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约伯记第四章第六节，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？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？过去约伯给别人教导，如今不应当教导他自己吗？以利法对约伯有这样的暗示，不过他是比较客气的说出来，不像其他的两个朋友那么样的尖锐不留情，尤其是索法，他的话语更是厉害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第四章的第七节，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，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呢？以利法断言，如果约伯不是犯了大错，他断不会弄到这样的地步。约伯得到这样的结果，显然是他犯了很大的罪，可能是一些隐藏的大罪。这就是以利法和约伯两个人争论的重点，可是这其实并不是真实的。我们很清楚知道，以利法这样的暗示是错的，因为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是出于撒旦的攻击，而神又容许撒旦攻击约伯以作为考验，看他对神的忠诚和敬畏到底会不会摇动。可是约伯的朋友因为不认识约伯，也不认识自己，更不认识神，所以他们给约伯的安慰是突然加增了他的烦恼。今天有不少的人以为自己了解问题，他们对很多事物提出意见，但是我们的看法并不准确。以利法以自己的经验来看事物，去下判断，结果对于约伯并没有任何实质的帮助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约伯记第四章第八节的经文，按我所见，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。以利法是站在一个很高的地位上来批评和判断约伯的，他坚持约伯必然是有些隐藏的罪，所以才得到现今这样的结果。他坚决地相信种恶因必定是有恶果的。好，我们再读约伯记第四章第九节，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，神一发怒他们就消没。人是会犯错的，神管教人是神的责任，但是神并不会毁灭人。以利法的口气很像今天许多教训人的人，我们很容易会指出别人的错，并且教导他们要怎样怎样去做，用很多好听的好话，但是我们所讲出来的并不一定正确。 接下去我们读约伯记第四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。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，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，老狮子因绝食而死，母狮之子也都离散。以利法指出，种恶因的人必然收到恶果，他们必然灭亡，就好像少壮狮子的牙都被敲掉，老狮子也因为绝食而死了。以利法并且说，他之所以这样讲说，是因为他得了末世。让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十二节，我暗暗的得了末世，我耳朵也听起细微的声音。以利法说，他的耳朵也听到细微的声音，不是随便讲说的。然后我们接着读十三节跟十四节的经文，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，世人沉睡的时候，恐惧战惊临到我身，使我白骨打颤。以利法说，他的异象是在黑夜之间所得到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约伯记第四章十五跟十六节，有灵从我面前经过，我身上的汗毛直立，那灵停住，我却不能变起形状。有影像在我眼前，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。以利法所讲的像是煞有其事，令人感到惧怕，这也是以前从没有人听过的，他是在异象中才看到这情形的。让我们接着读第十七节，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？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？以利法在异象中所得的启示令我们感到失望，原来他所讲的，他以为只有他一个人才看见的异象，其实是旧理论而已，并没有什么新的深奥的意思。他说，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？当然不能啊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晓得的，并不需要在夜间或是在什么样的异象中才可以领悟到，这并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。以利法的话真是令人感到失望，当然这样的话并不能够帮助约伯。接着我们来看约伯记第四章十八十九节，主不信靠他的臣仆，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，何况那住在土物根基在尘土里被垢虫所毁坏的人呢？即使是神的天使，他们的行为也是愚昧的，更何况是那些住在土屋中的人呢？这是指着我们人来说的。人的身体是泥土做成的，我们的身躯就像是住在土房子里那样。保罗在哥林的后书第五章形容我们的身体乃是一个帐篷，是很容易倒塌的，就连风一吹也可以吹倒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约伯记第四章二十二十一节，早晚之间就被毁灭，永归无有，无人理会。他帐篷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呢？他死且是无智慧而死。不管我们的身体多美丽、多魁梧、多强壮，都不过是暂时的，不能长久。以利法的话讲出了极重要的真理，原来这认识早已在上古时代已经存在，可是这对于约伯依然起不了任何的帮助。当然好的真理很多，但不是每一个真理都能够适合和满足当时的需要的。这三个朋友个人都讲出了一些真理，但是都不合用。虽然我们会有兴趣去认识和欣赏， 但可惜仍然对约伯起不了作用。他们应该讲一些比较适宜的话语，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来帮助和安慰约伯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查考约伯记第五章。我们现在来读约伯记第五章第一节的经文：你且呼求，有谁答应你？诸圣者之中，你转向哪一位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到底我们转向哪一位求帮助呢？以利法对约伯说：我恐怕诸圣者之中没有一个可以帮助你。很明显的，当时的列祖，好像亚伯拉罕、以撒，是早已经作古了，雅各可能仍然活着，所以亚伯拉罕帮不了你，以撒也帮不了你，过去了的人一个也不能帮你。那么诸圣者之中，你转向哪一个呢？好，接着我们读第五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：愤怒害死愚妄人，嫉妒杀死痴迷人。我曾见愚妄人扎下根，但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。以利法说他曾经见过愚妄人扎下根，最终他们也得到了死亡的果实。以利法的观察和结论是真实的。诗人大卫也曾经因为恶人一朝得志而感到困惑不安烦恼。他在诗篇第37篇35节到36节说：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，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生发，有人从那里经过，不料他没有了，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。大卫起初稀奇为什么恶人如此兴旺，但敬畏神的人却突然受苦。可是当他耐心观察恶人的结局的时候，他就知道神是公平的、公义的，他最终必剪除和消灭恶人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要对神有信心。神是一位公平公义的神，行恶的人绝对不能逃脱神的惩罚。以利法就是把这样的理论应用在约伯的身上。他看见约伯受苦如此之深，就认定约伯是一个愚妄人，他是因为种下了愚妄的根，现在是收成期恶果罢了。以利法的论说其实只对了一半，恶人必被耶和华惩罚剪除，这一点是对的。然而凡受苦遭祸的却不一定是因为神的惩罚，这一点我们不能够这样说。这就等于说爸爸是有胡子的，但是有胡子的不一定都是爸爸。以利法这样的反证是错的，也显出了他对神的了解不够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约伯记第五章第四节到第七节的经文：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，在城门口被压，并无人搭救。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，就是在经济里的也抢去了。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了。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，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。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。第七节所说的其实就是一个真理，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。我们不必把这话放在实验室里面去验证，因为我们个人都在经历着这句话的真实。人生在世就是多灾多难的，愁苦、忧虑、困扰、疾病、灾害、战争、意外等等，天天都有。 每个人遭遇不同，除了自己在忍受着，没有人可以了解或者是分忧。不论是什么样的肤色，什么样的种族，地球上哪一个地方的人都在一同受苦。眼泪是全球性的，痛苦对人类也是一视同仁的。其实人受苦并不是神的心意，也不是神所愿意见到的。神起初造人是要人享乐的，为什么现今人类却在苦难和灾害中呢？这是因为人犯罪离弃神的结果。以赛亚书第48章第22节说，耶和华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人希望在最终为自己建立乌托邦，建立一个理想的乐园，可是不能。除非是由和平之君来统治，否则地上没有千禧年的国度。人想脱离和平之君而在地上建设和平的世界是必然徒劳的。因为人的罪，所以人生活在苦海之中，基督徒也不能够幸免。不过基督徒受苦除了是因为自然律之外，还有别的因素。有时候基督徒受苦是因为神管教他。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31节说，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希伯来书第12章第6节也说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另外苦难有时候也是为了磨练我们，是神所给我们的锻炼。摩西本来是住在法老的宫中，生活尽管可以骄奢淫逸，可是希伯来书第11章第25节却说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这是摩西锻炼自己的时刻，没有在旷野的40年，就没有一位如此杰出的民族英雄摩西。所以为了栽培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者，神必须把他好好的加以锻炼。使徒行传第9章第16节论到保罗也说，我也要指示他，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。如果保罗的一生是平步青云，那么我们就看不见会有什么宝贵之处了。但是在保罗苦难的一生当中，我们可以学习很多的功课。下面还有一点的时间，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约伯记第4章再读过一遍。这里说，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，人若想与你说话，你就厌烦吗？但谁能忍住不说呢？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，有坚固软弱的手，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，你又使软弱的席稳固。但现在祸患临到你，你就昏迷，挨近你，你便惊惶。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？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？请你追想，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，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。按我所见，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，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，神一发怒他们就消没。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，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，老狮子因绝食而死，母狮之子也都离散。我暗暗的得了默示，我耳朵也听起细微的声音，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，世人沉睡的时候， 恐惧战惊临到我身，使我白骨打颤。有灵从我面前经过，我身上的毫毛直立，那灵停住，我却不能变起形状。有影像在我眼前，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，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？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？主不信靠他的臣仆，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，何况那住在土房、根基在尘土里、被垢虫所毁坏的人呢？早晚之间就被毁灭，永归无有，无人理会。他帐篷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呢？他死且是无智慧而死。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，我们人的智慧真是有限，我们对神的认识、对人的认识都非常有限。愿主恩待我们，求圣灵保惠师来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，不要像约伯的朋友把事情看错，把人看错，不能够帮助人，也不能够安慰人，自己也不能够站立得稳。主啊，求你坚固每一位听众朋友，特别在患难中呢，求你保守眷顾。我们这样祷告谢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信仰的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。